2月16日，官方媒体报道，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戚小明受贿案，被告人戚小明以受贿罪处无期徒刑、剥夺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官方对戚小明受贿所得所有财物以及利息给予追缴，上缴国库。而戚小明则当庭表示复判，不上诉。这结果是近3年来高官贪腐案的标准模式。来自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中述人指控戚小明在1996年到2015年期间涉嫌收受价值人民币1.14亿元的巨额财务贿赂。当时，戚小明先后担任最高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审查庭第二庭庭长、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及最高法院副院长等职务。检方认为，戚小明利用上述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影响力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案件处理、公司上市等事宜上提供便利和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家人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巨额财物，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前，中共中央中纪委的立案审查决定认为，戚小明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隐瞒不报个人有行官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反保密纪律，泄露审判工作秘密，利用职务便利在民事诉讼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等。因此，法庭认定1996年至2015年，戚小明认可其家人及亲属收受及本人直接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14亿元。根据财新网的调查，戚小明之子戚家成涉案事由、金额、检方对其负的指控几乎完全一致。戚小明所被控的汇款绝大多数经由戚家成之手。方正集团原 CEO 李友是戚小明案最大的行贿者。在李友的方正集团与郭文贵的政权控股的纠纷之中，李友请托戚小成让其父帮忙，数年之中，李友先后送给戚家成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一般经济案和民商案件诉至最高法院标的长达数亿甚至十几亿，而戚小明作为最高院长期主管这类案件的负责人，他的意见举足轻重。该案中行贿者张新民涉及的百亿矿山争夺案是典型，为了在一度价值百亿的金海煤矿争夺案中胜出，经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斡旋奔走，山西首富煤老板张新民支付了3000万元，王游将其中的1800万元给了戚家成及1200万元据为己有。最后，最高法院将煤矿判给了张新民，理由是转让价格过低。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引发法律界的大哗，虽然不是该案的审判长，但戚小明在2013年编著的法学著作中仍将该案列入最高法院的指导判例之中。戚小明是知名民商法专家，从1982年大学毕业至今，发表过上百篇学术论文，编著有诸多民商法律方面的专业著作，被视为是中国民商法领域的权威。许多中国法律人或多或少都读过他主编或者撰写的法律专著。他因贪腐被审判定罪，令法律人五味杂陈，有称之为法律公敌的。据法制日报的报道，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就说，戚小明作为在最高法工作的33年老法官，却同个别违法律师、司法掮客、不法商人相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是司法界的耻辱。但庭审中，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戚小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但鉴于戚小明为他人谋利的行为绝大部分基于亲属接受受贿人请托，汇款亦为亲属所收取贿赂，本人系事后知情，因此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但戚小明对这案事情果真是事后知情，因此难免也有对其颇感同情的法律人。一位律师就评论，事后明知的行为是不是也需要他承担责任？这样的判决有没有违反罪责自负的刑法原则？相信戚小明并不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但他仍然和众多的明星被告人一样，选择了在媒体之前低头认罪。如果普通的被告人选择认罪是纯粹迫于压力，戚小明认罪则在压力之下被抹了一笔悲剧色彩。作为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他更清楚的司法本质是什么。如果司法不独立，那司法就是工具。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发自上海报道。